八仙得道传第111集，美女肉质化银鱼，孟婆亭中流龙破。上。铁拐李施法，把孟姜女的碎肉化成无数洁白细长的小鱼，齐齐对着铁拐先生点头而散。铁拐先生呢，忽然伸出右臂，向着水中虚捞一把，当即有一股极细微难以辨认的白气飞入掌心。铁拐先生打开葫芦，将那股白气收入其中。
哈哈哈哈哈！如今才算了了我的一桩公案呐，我们就此回去吧。
何仙姑通会忙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还不明白吗？这是孟姜女的魂魄呀！被我收在葫芦里了。魂魄在葫芦里可以恢复人形，和原本没有丝毫分别。我得了此魂，会送她重入凡尘，早修大道。还有她丈夫万喜良的魂灵，当初我们到此地的时候，我已经另派鬼族将她先送到地府去了。
仙姑通会十分欣喜，又问起人肉化鱼的事。铁拐先生长叹一声：“
哎，这不过是我可怜他命薄，敬他贞洁。横竖人已经死了，魂灵转世，这等碎肉就算是替他留下一些纪念吧。日后天下人见了此鱼，便知道是孟姜女的遗骸所化。”
何仙姑和通慧点头赞叹。孟姜女殉夫死节，名垂千古，后世之人当永远铭记。
铁拐先生点点头，说的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俩想想替这鱼取个名儿吧。
通慧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可没那么细心，还是请何师叔来想一想吧。”何仙姑沉吟片刻，此鱼形色洁白如银，银为贵品，也不委屈了孟姜女，不如就称作银鱼好吗？
铁拐通会鼓掌称善。
如今各地都有产这种银鱼，千古相传乃是孟姜女的遗骸蜕变而成。到后来吕洞宾得道游至湘水，曾用木屑化作银鱼供给一般工人做菜肴，其中还有一段残史，是在后面咱们不先赘述。单说铁拐先生把孟姜女夫妻的魂魄送到阴曹，二人身死情长，在阎王面前痛哭祈求下辈子仍做夫妇。阎王呢，也可怜他们的遭遇：“
你二人前生婚姻不遂，来世缘分仍在，不需恳求，自成冤侣。但铁拐先生送你俩前来，自有一番深意，只怕是另有栽培你们的道理。人生不过百年，夫妻好合，情浓不过一二十年。如能跳出情网，归入仙班，夫妻长生，万年长存，如何不美呀？你们乃是聪明人，这个道理还看不透吗？如今世上凡人竟有厌倦红尘，苦苦地求问真仙，希望得些不老仙方。然万千人中，如愿以偿者不得二三。就像你们的对头秦皇嬴政，他是何等势力，何等福命，天天说求仙，时时说访道，求来访去，哼，不过弄了几个邪魔外道，奇奇怪怪的闹上一阵也就完了，最后的结果休说永生，连短命都未必能够寿终正寝呐。可见一个人生来就有仙缘，乃是天大的福分。只因孟姜女的结义之风感动仙人，因此破格周全，连万喜良也得了好处。 这正是千万人和帝皇所求不到的事情。
二人听了恍然大悟，小民等实在是愚昧，竟没想到这里，不知先师送我等前来还有这样的苦心。只是我等担心，如果下辈子还有夫妻之缘，那怎么能免得了夫妻之事？万一前生的情根未绝，又没有人来点醒我俩，以破色戒，修道便难了，这却如何是好呢？
阎王呀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难缠的人呐！闲时要做转世夫妻，还在情理之中，此刻又偏偏怕破了色戒，难道你们希望在颠鸾倒凤之时，寡人躲在新房之内，突然跳江出来当头棒喝吗？
阎王这几句话说的殿上的判官、小鬼、牛头马面，以至于万喜良夫妇都忍不住轰然大笑。站在一旁的判官秉称，臣有一法，可使他们夫妻俩不昧本真，一出娘胎便知前生之事。他们如果能潜心出家，便可自有羞耻，更不用人去点醒他们，自然不会失足。万一这臣心未死，前情不忘，那就是他们自弃福缘。否则就算大王率领我等天天蹲在他们的合欢床上，也总有疏漏的时候，这鱼水之欢是最难阻挡的，大王以为如何呀？
阎王一脸坏笑，嘿嘿嘿，情有何计呀？
啊，我想这投胎阳间之人需经过一个亭子，那处设有迷魂汤，转世之魂行在那里，必然口渴，要进去喝上一碗汤，然后就会迷迷糊糊的把前生之事完全忘却。也有许多生魂秉性倔强，不愿喝那迷魂汤的，只是口渴难当，脏腑如焚，见了那清香适口的汤水，不怕他不去喝一口。所以自古迄今，转生之人不知多少，却没有一个能记得前生之事。如今大王既要周全孟姜女夫妇，可让他们先在此处喝饱了汤水，等去到了那边，也不至于十分口干舌燥。只要挨过那个亭子，后边就是来生之路了。
阎王听了这话还没开口，旁边有个书办笑着说了，
嘿嘿，那可不行啊，这轮回大事怎么能没有规矩呢？若是吃饱了汤水不喝那迷魂汤，那么今后作弊之人一定不在少数。你想想，谁愿意把自己前生之事完全忘记呢？
阎王听罢点了点头，心想，
这话不错呀，这等大事当然得有个规矩，但据我想来，这事儿似乎可以有个通融的办法。铁拐等仙人既然如此欲成他们，我这里也少不得格外施恩，还是要替他们想个办法才好啊。
当下对孟姜女夫妻好言相告，
你们暂且退下，等寡人想到了办法再行传谕，召你们前来。
万喜良、孟姜女夫妻俩叩头而出。阎王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不喝孟婆汤，不忘记前生之事呢？这事儿啊，一定要您点了关注才能有个结果哟。